认识圣经。听众朋友你好，认识圣经这个节目是一个有系统的查经节目，盼望借着每一次所查考的经文以及所讲解的内容，能够帮助您对圣经有一个系统而深入的认识。圣经是神的话语，能够帮助我们认识神、信靠神，并且在日常生活中能帮助我们经历神的信实和大能，使我们的人生过得更充实、更有意义。所以盼望每一位亲爱的听众朋友按时收听《认识圣经》这个节目。
今天我要继续讲解《启示录》，这一卷书是圣经的末后一卷书，所以你翻到圣经的最后一卷就是《启示录》。今天我开始讲解《启示录》第21章，这一章的经文把永恒揭露了出来，我们将看到一个新天新地、新耶路撒冷、新的世代和羔羊新妇的永恒居所。那些蒙救赎的人已经拥有像基督一样荣耀的身体，一切事物都变成新的。一个新的宇宙表示新的生活方式，并且要有新的法律，整个生活方式都得改变。以下我们要看见启示录第21章跟22章所显示的一些改变。第一，在这新的创造里，罪恶、试探、诱惑将完全的绝迹。第二，那从神那里降下来的新耶路撒冷并不表示它是地球的另外一个卫星，而是地球以及一切的新的创造。一切的星球系统要围绕着新耶路撒冷而运转，因为那是神和基督的居所。第三，地心吸引力将会完全改变，在新耶路撒冷和地球之间会有交通连贯。教会已经离开地球，它的居所就在新耶路撒冷。我相信我们会拥有完全不同的身体，地心吸力不会影响到我们。第四，那时候将不会有太阳照射，因为神自己要为宇宙直接的提供光源。晚上也不会出现，因为我们不需要晚上来休息，我们有新的身体。第五，地球上也不会有海洋。今天海洋占了地球相当大的面积，大约是1/4，这暗示地球上会有生命的演变。没有海洋，就没有鱼类。很显然，人类在千禧年开始，以及在永恒里，将成为素食者。正如始祖当年在伊甸园一样，水果将成为唯一的粮食。第六，人要与基督同在，也与那坐在宝座的肉眼可以见到的神同在，那表示人成了新造的人。下面我们就来读经文，请你翻到启示录第21章，我要读第一节的经文。启示录第21章第一节，我又看见一个新天新地，因为先前的天地已经过去了， 海也不再有了。这里说到目前的创造秩序要过去，然后有新天新地产生。主耶稣基督也说过，天地要过去。旧的创造是为首先的亚当造的，基督是末后的亚当，他有自己新的创造。以赛亚书第65章17节说，看啊，我造新天新地，从前的事不再被纪念，也不再追想。以赛亚书第66章第22节说，耶和华说，我所要造的新天新地怎样在我面前长存，你们的后裔和你们的名字也必照样长存。神应许要赐一片土地给亚伯拉罕，永远属于他。神也应许赐一个永恒的宝座给大卫。但以理预言到一个不会被毁灭的国，新地造成就全部的应验了这些预言。希伯来书第11章13节到16节说，这些人都是存着信心死的，并没有得着所应许的，却从远处望见，且欢喜迎接，又承认自己在世上是客旅，是寄居的。说这样话的人是表明自己要找一个家乡，他们若想念所离开的家乡，还有可以回去的机会，他们却羡慕一个更美的家乡，就是在天上的。所以神被称为他们的神并不以为耻，因为他已经给他们预备了一座城。彼得后书第3章13节说，但我们照他的应许，盼望新天新地，有义居在其中。彼得在后书里面指出，现在的天地要被火烧毁。彼得后书第3章第7节、10节和11节说，但现在的天地还是凭着那命存留，直留到不敬虔之人受审判、遭沉沦的日子，用火焚烧。但主的日子要像贼来到一样，那日天必大有响声废去，有行之的都要被烈火消化，地和其上的物都要烧尽了。这一切既然都要如此消化，你们为人该当怎样圣洁，怎样敬虔。新地的主要特征就是没有海，这也自然地改变了气候、大气层和生存的条件。我们实在难以理解那种巨大的改变。过去海洋对人类来说是个障碍，也成为边界，有时候海洋是好的，有时候却是坏的。洪水的时候，海洋成了审判的工具。不过海洋消失了，地上的人口就因为土地的面积加大而大大的增加。好，接下去让我们来读启示录第21章第2节的经文。请你看启示录第21章第1节，我又看见圣城新耶路撒冷由神那里从天而降，预备好了，就如新妇装饰整齐，等候丈夫。这是神的儿女的居所，这新耶路撒冷不是地上的旧耶路撒冷。经文说，就如新妇装饰整齐，等候丈夫，这是很美的描述。我曾经主持过不少的婚礼，我从来没有见过一个丑的新妇。这里说，新耶路撒冷从神那里降下来， 好像一个站在圣坛前装饰整齐的新娘一样，等候着那神圣的一刻来到。新耶路撒冷是为了教会所预备的永远的家。主耶稣在约翰福音第十四章二节三节说，在我父家里有许多住处，若是没有，我就早已告诉你们了。我去原是为你们预备地方去，我若去为你们预备了地方，就必再来接你们到我那里去，我在那里，叫你们也在那里。在启示录第十九章第七节第八节描述千禧年的开始，事实上在基督回到地上之前，羔羊的婚娶就举行，新妇就是教会。这节经文也就是应验了保罗在以弗所书第五章二十五二十六节所说的。以弗所书第五章二十五二十六节说，你们做丈夫的要爱你们的妻子，正如基督爱教会，为教会舍己，要用水接着道把教会洗净，成为圣洁。信徒的一切言行要在基督的审判台前受审，他们生命里一切的事都要受审，一切不对的要被纠正过来，一切的罪也要被对付掉，然后主耶稣要赏赐那些该得赏赐的人，他还要用道来把教会洗干净，神的道有洁净的能力。以弗所书第五章第二十七节说，可以献给自己做个荣耀的教会，毫无玷污皱纹等类的病，乃是圣洁没有瑕疵的。这就是启示录第二十一章所告诉我们的，新耶路撒冷要从天从神那里降下来，如同装饰整齐等候丈夫的心腹。他们的婚礼在千禧年前就举行了，现在千禧年已经过去了，这显然是一个很长的蜜月期，我相信这蜜月会一直持续到永恒。保罗在以弗所书第五章继续的谈到基督与教会的美妙关系，把它与人类的婚姻相比。以弗所书第五章第二十八节到三十二节这样说，丈夫也当照样爱妻子，如同爱自己的身子，爱妻子便是爱自己了。从来没有人恨恶自己的身子，总是保养顾惜，正像基督待教会一样，因我们是他身上的肢体。为这个缘故，人要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二人成为一体，这是极大的奥秘，但我是指基督和教会说的。这个奥秘现在向我们启示出来，婚姻关系是最美妙最奇妙的关系，是神为人设立的最古老的制度，也就是早在伊甸园最早的时候由神设立的，那是非常深奥的奥秘。保罗在这里是向那些被圣灵充满的基督徒说话，这一切的教导都是为被圣灵充满的信徒说的，他们不是向失丧的世人说的，也不是向一般普通的基督徒说的。 保罗在这一段开始，他就说要被圣灵充满。这是圣经里面唯一的地方命令信徒要被圣灵充满。这里固然有一些令我们难以明白的地方，但是他给了我们有关婚姻的一点亮光。妻子与丈夫是合一，是一体的，这怎么可能呢？你见过一个小孩，他长得像母亲，但是又有父亲一样的性情，那就是他父母成为一体的结果，但却又比这更深刻。当丈夫爱妻子，他也就是爱自己，对妻子来说也是一样，他爱丈夫也就是爱自己，没有别的关系比这更亲密的。比如说我的脚受伤的话，我不会忽略它，我要去看医生，我不能把那一只脚留在家里面。同样，我的妻子是我的一部分，她是我的肉体，我们是同一体，这是很难明白的。不过这种关系就是这样密切，这又叫我们想起创造的时候，创世纪第二章第23节到25节说，那人说，这是我骨中的骨，肉中的肉，可以称她为女人，因为她是从男人身上取出来的。因此人要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二人成为一体。当时夫妻二人赤身露体，并不羞耻。他们赤身露体，他们彼此认识了解，那是非常亲密很个人的关系。很多时候夫妻生活了一段时间，这种密切的关系渐渐就消失了，他们会开始想，到底他们的婚姻关系为什么会如此的疏远。如果你的脚受伤，你不会不理会他，你也不会去踢他，你一定尽快的找医生看看，尽早的医好他。所以夫妻如果有什么争吵，就应该好好的坐下来，心平气和的谈一谈。我认为做妻子的要很坦诚的把自己的感受，丈夫怎样的伤害了自己，他认为是错的，这一切都要很坦诚的跟丈夫说清楚，因为他们是一体的。因为丈夫离开了父母，离开他的兄弟姐妹，跟妻子联合，他们是一体，也可以说他们开始了一种新的创造，那就是婚姻应该有的关系。如果我们看到丈夫跟妻子之间全无芥蒂，是完全坦诚相对，那是非常美好的。他们彼此完全认识，完全了解，也彼此完全相爱。弟兄姐妹，如果你的婚姻关系达不到这种程度的话，恐怕你的婚姻就出现问题了。因为神是要夫妻这样的相处，一起生活的。婚姻不是单单的生活在一起，睡在一起。当丈夫跟妻子彼此接受对方的时候，他们必须明白他们是一体的，所以你绝不能故意的伤害你自己。你要是伤害了对方，也就是伤害了自己，这是绝不能做的事。保罗说，这是极大的奥秘， 但我是指的基督和教会说的。我们在天上的时候要像基督。约翰一书第三章第二节说，我们现在是神的儿女，将来如何还未显明，但我们知道主若显现，我们必要像他，因为必得见他的真体。我们要像他一样有荣耀的身体，要与他联合。我们是他身体的一部分，没有任何受造之物，包括天使在内，有我们与主耶稣基督这种密切的关系。那将会是极荣耀的日子，我们会在永恒里庆祝这一件事，因为我们要与我们的主同在，与他永远的相连。今天我就暂时讲到这里，下次我继续讲下去。下面我把启示录第21章，这有关新天新地的这一章，为你读一遍，请你留心听。我又看见一个新天新地，因为先前的天地已经过去了，海也不再有了。我又看见圣城新耶路撒冷由神那里从天而降，预备好了，就如新妇装饰整齐，等候丈夫。我听见有大声音从宝座出来说，看啊，神的帐幕在人间，他要与人同住，他们要做他的子民，神要亲自与他们同在，做他们的神。神要擦去他们一切的眼泪，不再有死亡，也不再有悲哀、哭嚎、疼痛，因为以前的事都过去了。坐宝座的说，看啊，我将一切都更新了。又说，你要写上，因为这些话是可信的，是真实的。他又对我说，都成了。我是阿拉法，我是俄梅嘎，我是初，我是中，我要将生命泉的水白白赐给那口渴的人喝，得胜的必承受这些为业。我要做他的神，他要做我的儿子。我有胆怯的、不信的、可憎的、杀人的、淫乱的、行邪术的、拜偶像的和一切说谎话的，他们的份就在烧作硫磺的火湖里，这是第二次的死。拿着七个经碗盛满末后七灾的七位天使中，有一位来对我说，你到这里来，我要将心腹，就是羔羊的妻，指给你看。我被圣灵感动，天使就带我到一座高大的山，将那由神那里从天而降的圣城耶路撒冷指示我。城中有神的荣耀，神的光辉如同极贵的宝石，好像碧玉，明如水晶，有高大的墙，有12个门，门上有12位天使，门上又写着以色列12个支派的名字。东边有3门，北边有3门，南边有3门，西边有3门。城墙有12根基，根基上有羔羊12使徒的名字。对我说话的拿着金苇子当尺，要量那城和城门、城墙。城是4方的，长宽一样。天使用苇子量那城，共有4000里，长宽高都是一样。又量了城墙，按着人的尺寸，就是天使的尺寸，共有144肘。墙是碧玉造的，城是晶金的，如同明镜的玻璃。 城墙的根基是用各样宝石修饰的，第一根基是碧玉，第二是蓝宝石，第三是绿玛瑙，第四是绿宝石，第五是红玛瑙，第六是红宝石，第七是黄碧玺，第八是水苍玉，第九是红碧玺，第十是翡翠，第十一是紫玛瑙，第十二是紫金。好，经文就读到这里，让我们来一起祷告。主啊，我们谢谢你，这个败坏的世界将要过去，所有的罪恶都要过去。主啊，我们感谢你，你为我们预备了一座新的城，新耶路撒冷，这是我们每一个信靠你的人所有的盼望和福气。愿主保守我们，今天在你面前过圣洁的生活，为你做见证。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